园。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上次讲到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对他们说，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你能够在祝福里面把咒诅讲明了就好，可是你一定要先有这个神的应许，神要赐福给以色列家，这个前提在前面，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要定我们的罪，叫我们因信他而得蒙赦免，得到永生，这个叫做祝福。在这个祝福里面告诉你说，你如果不信的话，神的震怒藏在你身上，而且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天下。哎，听到这话你不要生气。
我不要气。
哎，当时雅各把众子叫过来跟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呢，哎，这些孩子都听得蛮好的，西面立位流变通通没有起来为自己辩解一下。
对啊，因为他爸爸讲的这些都是实话，因为真正有发生这些事情。
是是，而且如果他的子孙不注意的话呢，你无论是哪个支派的啊，都会落在一样的问题里面。以后我们看士师记。哎，小贝，咱们两个好久没查这个士师记了，是吧？
对呀、这个蒙哥最近也忙嘛，
哎呀，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我们在这个网络上还有一些别的节目啊，目前叫做世外桃源，我们在里边查士师记，还查一些别的东西。那士师记里边那些残忍呐、暴怒啊、情欲放纵啊，就不是从西面流变支派，也不是从立位里面出来。对不对？是往往从什么以法莲之派啊，是从约瑟的子孙里面出来，所以就可见的这些话呢，真的不是对着这三个啊大儿子讲，而是对所有以色列的后裔讲，所以他说要聚集而听啊。这个重点在这里。虽然如此呢，这里边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讨论讨论。讨论什么呢？就是你看他说的西面和立位，这是我们上回节目讲的。你怎么听怎么看怎么学，是不是？你会和这些有问题的行为去联络，会同意他们，会跟着他们走，这个是雅各叫他的孩子们小心的。哎，但是呢，你如果但是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很有意思，他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诅，然后他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请问小贝，你听见这两句话的时候，你觉得重点是在哪里呢？
重点呢，当然就是分居嘛，对不对？你这讲了就伤感情了，对不对？但是就是你看，这夫妻两个人，对不对？怎么样？这是彼此之间要是有看不顺眼呐、对不对？这先生常常有暴烈了，这个怒气暴烈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太太可能愤恨残忍了，对不对？这种情况之下，两边既然都互不能相容，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居。所以他这边就提供一个处方给我们，哎，遇到这样的事情分居，这样就至少事情不会啊在很快的恶化下去。
这个和我们上一次讲的很有关系。除了分居散住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不是分居到外边去了，也不是散住到外边去了。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事儿啊，值得好好的谈一谈。因为在我们中间，比如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尤其是在家庭里面，教会里面也是同理啊。那你如果遇见这样明明是遭神审判、遭神咒诅的事情，你怎么个处理法？
尽量啊，掩盖起来吧。
这个真的是中国人做事的办法。 你想想看，这个家里边要是有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呢、啊？
对呀、
啊，往往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外边的人都不知道的。
对呀、啊，对呀、
啊，你哪怕是信主的父母亲呢、啊，他们人生中尤其年轻的时候，有一些黑暗的秘密，子孙都不知道的。往往是老爸爸去了以后，妈妈再把你拉过来说，你不知道，
其实你外面还有一个哥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这事儿还真不少呢。
嗯，
我们好像遇见问题就是把它藏起来。当然，我们读圣经就会发现，圣经不怎么做事情的。
哦，
圣经里面什么乌七八黑的事情都给你显出来。
嗯，
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发生的情况它有一个实质在那里，它一定把你兜出来。大卫犯了什么罪，亚伯拉罕、罗德他们中间到底有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你想罗德跟他两个女儿生了几个孩子，唉，这事情要是在中国历史里面早就盖起来了。
嗯，
那我们现在既然信主了，如果我们有发现啊，比如说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的孩子，他有一些实在是遭神审判不对的事情，需要悔改的事情，你怎么处理？我们就从孩子开始讲好了。
做家长要怎么处理啊？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有这个权柄啊。
嗯，
比如说你们家三个宝贝女儿，有什么事情一定是啊，把众女儿叫过来，老父亲啊，年轻的父亲，谆谆告诫大家说，这事是绝对不可，而且你把它都抖出来，是什么事儿？
就他们玩我的那个电脑吧，玩有问题，我就把他们叫过来，几次告诉你们绝对不要动爸爸的东西，你们为什么就是不听呢？这样搞得爸爸现在班门没办法上，怎么办啊？你们赚钱养我吗？啊，这样。
已经不错了，你是女儿，我们另外一个同工是两个儿子，三个儿子，一个大的两个小的，乖乖，好不容易把他家的东西都弄好了，是不是？麦克风插在哪里，哎，过了一两个礼拜就不能做节目了，为什么？换个麦克风可以吗？不行。为什么？小儿子去玩他的麦克风插头，整个插头就断在那个洞洞里面。
哎呦，所以这是生男儿还是会还有问题比较大的。
对，他们就对这东西有兴趣。那我们家呢，当然我只有两个女儿。
嗯，
可是什么事情一定不能容忍，就是他撒谎啊。
哦，对呀、啊，这说谎怎么可以呢？对不对？
是
一个说谎，其他两个也要叫过来，谆谆告诫说不要像他这样一样。
家里面只有一个人可以说谎。
就是他的爸爸。
啊，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这个我以前就是被指责过，对不对？因为我有一次我就谆谆告诫，就你们不能这样子，对不对？你们要是再这样子的话，爸爸一定绝对不会原谅你们啊。
结果后来你还是原谅他们，
好好的惩罚你们之类，然后马上他们就说 ：“Daddy， 你上次谁谁谁怎么样，你也没有怎么样。”哎，马上就讲说你不遵守你讲的话，有的时候碰了一鼻子灰啊。
我们家最主要的撒谎都是太太问说那个事儿办了没有？哎，我想起来说完全忘了，那怎么办呢？
哎，一般来讲，你这种会撒谎，哎呦，那真是哈，你们夫妻之间才是哈，
问题很深是吧？
对呀、啊，这种事情我都没办法啊，就说没弄啊，怎么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赶快去弄，这样就好了。
太多了，不行啊，天天发生了怎么办呢？这垃圾到了没有？到了，到了，到了，一面说了一面往外走。
哥，你不能这样子，
正在到好不好？
你也是这种阳奉阴违派、啊。
我们家的规矩是这样，你要是撒了谎啊。那肯定是要好好处理的，这是我们管教小孩。那偷了东西更不用说了，当然在美国长大，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小孩就不太容易偷东西。
有的时候他们不是偷了、他们以为那个可以拿、
是
父母亲有的时候太过度反应，有的时候会吓到孩子。
嗯，或者他们在学校里面对老师啊对同学啊态度不好啊，惹了什么问题啊，这些都是需要好好的处理的啊。那么我请问你，这个孩子长到几岁我们就不处理了呢？
孩子长到几岁不处理啊？
嗯，
要我的个性的话，只要我还活着，他永远都是我的孩子嘛，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会说不处理呢？对不对？只是说处理的手法，小的时候可以比较责怪啊、打屁股啊，或干嘛？哎，大
一
点的话，当然就不行，就只能口头上的申诫嘛，对不对？
那再大一点呢？结了婚之后呢？
结了婚之后，那就要看有时间还是打电话可以去骂一骂这样子。
小贝不错啊。你和老雅各的作风一样，这个雅各这些众子其实老早都成了家，老早都结婚，自己都做祖父了，是不是？雅各管不管他们，说不说他们？
还是讲、
还是讲，他不见得天天讲，可是他有的立场他是给你讲得很清楚的。
对，
有的事情哪怕事情过去了他照样声明。哎，
嗯，
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这个情欲问题已经不在刘辩身上了。
嗯，
任意砍断牛腿大筋这种残忍啊刀剑的事情也不在西面和立卫身上，可是他说不说他还说。
嗯，
那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在美国的规矩是孩子长到18岁他离家去念大学以后他就是他，你就是你的，这对不对呢？
嗯，哎呦，这样子是有一点推卸责任。
当然两个人过的日子不一样，你也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你，逢年过节走动走动呢也看的大部分都是好事。
嗯，
对不对？有的事情就不归你管，你管也管不动啊。
嗯，
那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通通都不用去管他了呢？
那当然不是啦。
那怎么办呢？比如说啊，孩子中间有一个犯了淫乱，
嗯，
那你怎么办？
那要看是你说这是淫乱程度是什么嘛，对不对？
哦，淫乱还有程度的。
啊，当然呢，他是结婚了没？还没结婚跟结婚后那处理方法完完全不同啊。
我还不知道小贝有这种哈这么开放的新思想，是吧？
不是开放，这个还没结婚之前的这种也要告诫他，可是他方式跟他是婚后在这个这就不一样了。对，他的重点有一点不同啊，当然淫乱都是不好，但是你要告诫他的重点就不一样。
嗯，好，那我们就来怎么样用小贝的话讲。哎，对对对对，个案处理。
我们还有时间沙盘推演吗？
这个太精彩了，是不
是？
太重要了。小贝有一些办法，有的事情他要出手管教。那我们就先讲婚前，你的儿子，哎，我们就不讲女儿，你的儿子18岁，哎，你的18岁就开始跟人家同居。
太老了啦，16岁，哎。
这你不要讲得这么难听了，好不好？哎，不过现在国内很多的年轻人真的是这样。
对啊，你到底蒙哥你还住在啊桃园洞里面吗？啊，现在外面世界是，你在讲18岁，啊，18岁都是老手了啊。
你可能18岁你才知道吗？你就算18岁
好了，你知道了，哎，
那你就知道了，他在外面和女孩子同居，
嗯，
或者是乱来，你知道了，你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啊？
因为，你这完全可以假设，因为你没儿子，我也没儿子，
对
对
对对，
你就尽管讲。
尽管讲啊，
尽管讲，对。
嗯，哎，我真的没这样去想过，到底会怎么处理，
哦，你就是对你的孩子太放心。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嗯，你先讲你认识案例，要边想。
对对，我先讲，你慢慢想。这个事情真的是蛮不幸的。
嗯
啊，这孩子呢，从小资质也蛮好的。
嗯，
可能就是这个长大的时候有点有点坎坷了。
嗯，
遇见了一些不太顺的事情啊。所以他有一点点心灰意冷，自暴自弃。可是就在他念高中的时候，他被一个年长的而且是姐妹勾引了。
嗯，
这一勾引的那姐妹就对他不放手。
嗯，
等到这个爸爸知道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相当严重了。那你怎么办呢？嗯，你说怎么办呢？
就结婚吧。
这怎么结婚？这个姐妹比他大很多，姐妹自己都有孩子，自己都有婚姻的嘞。
哎呦，
嗯，
是有婚姻的，嗯，
有婚姻的，那怎么办？
那当然，第一个事情，当假如说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很快的把他们之间斩断，不管用什么办法，先把他抽离现场啊。
哎，抽离现场，是不是？
嗯，
哎，这个其实是很对的啊。你雅各所说的这个分居啊、散住啊，就有很强的这个意味在里面。你一定要隔离，只是怎么个隔离法，又会牵动到哪一些的事情，还有什么是需要考虑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只有等下回再和听众朋友讨论下去。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上次我们正讲到一个哎呀很不幸的例子，就是一个传道人的孩子在10几岁呢就被年长已婚的姐妹勾引，就误入歧途啊。那像这一类的事情，神家不美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小贝是说立刻需要把他抽离现场，隔离出来，
隔离起来。嗯，
尤其像这么年轻的孩子，当你去教训他的时候， 他一定知道是错的，要不然他不会一直藏着。
嗯，
所以你去指责他的时候，他晓得是错的，只是我们同时又要明白他拿这个错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嘛。
不单他自己忍不住，这东西一开了窍你就停不住了。
对，
而且对方要是你知道他不放手的话，那你肯定要采取行动的。
所以小贝做法第一步就是先我的孩子呢抽离那个现场，第二步就是对这个对方呢，我要去跟他谈判，进行下一步的报复啊，怕到你不敢来。
你这个就是残忍呢、任意。
我只讲这个报复不见得说是会怎么样，就是让他会觉得说警觉到我不能再这样做，再这样做下去的话，
你
受的伤害你会比我的孩子更惨。
哦，真的，你这么狠啊，你这个做法是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
当然就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的马太福音怎么到了旧约里面去了？话要分好几头，首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孩子。其次呢，因为是在教会里边发生的事情，神在教会里面立了一些的规矩，这个事情怎么处理，都要按着圣经的手续去啊。那既然讲到这边，我们先把这头稍微讲一讲。这个姐妹既然是个姐妹，去勾引比她年轻的孩子，自己还有家，那这个事情你是不能替她盖住的。这必须被翻出来，没有别的办法的，后果自然就会演变，也出了你的手了。可是姐妹需要完完全全的悔改，你没办法去救这个姐妹，哪怕这个姐妹是你自己的同工，你很心爱的一个跟你关系很好的一个人，你不能去救她，你不能替她掩盖的。那个事情的处理呢，你就按着圣经的步骤去指出她的错来，你自己去，两个人去，她要再不听需要告诉教会，这些事情就按着主耶稣讲的顺序指示是不难的啊。那么只是对于自己的孩子，我们必须要晓得，这个情欲的问题之所以会发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是错的，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不该去，而是外面的诱因加上自己的软弱，他没办法。那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把这个雅各所说的散住分居的原则拿出来。因为我们常常说罪是一种什么传染病，已经被肺炎感染的人，你不能再把它放到一个更可怕的一个传染病的环境，霍乱区域。
对呀、
对不对？
不可能把它放到一个更差的环境，那它不是更容易再受引诱吗？
不但要散住，要分居，而且是要在雅各家，在以色列地，给他一段时间，他能够从心里面悔改，再慢慢的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办。但是，总之，掩盖绝对不是办法。你不能不管他。那实际上怎么做，那牵涉到你旁边到底有什么样的环境可以隔离，你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在美国也看到一些家长啊。
你等一下，你先不要讲起来，那个例子后来怎么样呢？
哎，小贝，这个说起来就很伤心了。
你起了这个头，这个很好奇，那后来呢，对方是不是又来追呢？
对方后来到底是不是来追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当初因为这个传道人心很软，他就把这个事情盖住了。
哦，盖住这样，他也没有去隔离，就对了。
只是从言语上责备，他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把他的孩子真的从那个环境里面隔离出来，因为他这个孩子脾气很大，现在可能还是在跟别人同居。
已经有这个习惯了，就对了。
他没有得到合适的帮助，让他从这个环境里面出来。你一个人已经不会走了，你不能期望他跑，对不对？他好好的时候他就掉在这个情欲犯罪的坑里面，你现在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他也知道是错的，那你现在要他用跑的再从这个坑里面爬出来，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他必须要有旁边的帮助。
对对对，但我说你会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男的他自己亲口告诉你的？
不直接是。
哦，我是比较好奇一点是说，当初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教会的环境，他这个年长的姐妹这样去勾引这样一个年纪比他小的这样的一个小弟兄，这是什么样的环境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一般正常的教会环境啊。
哎呦，
哎呀，小贝，现在这些事情呢，这再讲下去那就是扯得没完没了了。但是
可是很好听。
哎，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对于这个情欲怎么回事，肉体怎么回事，真的是一点基本知识都没有。
太放心了。
对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年纪比他大，是不是很多的事情就不用忌讳？哎呦，哎，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哪里？我们讲到这个年轻人呢，要从这样深的 不单是问题，不单是内在的问题，而且是已经外面的过错里边要把它弄出来啊。
嗯，
很难。因为我相信当初他的父亲不提呢，也就是为了保存他儿子的名誉。你想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闹开了，那他这个儿子还能做人吗？
对呀。
可是在教会里面，你虽然不是把他弄到大庭广众之下，可是中间服侍主的人，长老传道人的知识呢，必须要晓得这个事情，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处理掉。
对，
你不能就是为了孩子的面子，错了就是错了，太晚了，你把它藏起来并不能使这个错没有发生。
嗯，
对不对？所以你在帮助有问题已经出了乱子的人，要怎么个帮助法呀？那真的是很难。也就是因为它这么难，你一定要先把它隔离起来。
嗯，
要把它分开来啊。
嗯，
听见跟同谋是不是？哎、两个人在一起，要是西面还好，西面加上立位，哎呦，非常非常的麻烦。
嗯，
那我们要明白在这些事情上这个问题的难度有多高啊，尤其我们在现今世代邪恶啊，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一旦出了问题呢，你又非常非常的难处理、但是我们没办法就这个案例一直讨论下去，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说，如果这个孩子18岁你管，他22岁你管不管？
管。
哦、一样的管法，
但就有点不一样的管法，但是你还是要管啊。
这22岁跟18岁有什么不一样？22岁他已经搬到别的城去了，
22岁成年的他可能还自己有可以办法负担他的生活嘛，对不对？经济上可能也不需要我，对不对？
对，
甚至于有些孩子大一点，搞不好你在经济上还需要他的帮助，是不是？哎，但这个时候呢，要是当一个父亲呢、你明明在经济上还是孩子在帮助你，但是只要这样就让你话讲不出口话，你这个父亲也是白当的啦。
那这个父亲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不对的事情你还是要当着面，你要对他讲啊，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嘛。
对，这个事情麻烦是这样。跟他讲是很容易啊，但是雅各实际上他从这个祝福里面他有一个实际的办法，就是分居散住。你的孩子到了22岁，他住在别的城里面，你根本拿他没办法。
对对呀、所以你讲的是这个老雅各，他最起码他还有一点实力能够去弄。我现在讲的情况是，很多这个你孩子大了之后，是这个父亲呢、根本他在实力上面他也不只是钱的问题，有时候鞭长莫及，又不是跟你住在一起，对不对？哎呀，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还能够做怎么样处理？实际的做法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但是讲是最起码的嘛，对不对？
讲是最起码的，是不是冲通都不用做了？因为既然鞭长莫及，既然实力上，既然从实际处理的方法上，你没办法去告诉这个儿子说你搬到别的城去，你离开这个女的，是不是？你既然没办法这样做，你也不能打个电话去他的教会，把他所有的事情掀翻来。
可以叫他的弟弟做这样的事。
唉，这一想起这个蒙哥，又想起一件很让我伤心的事情啊。
我觉得蒙哥最近你的心好像千疮百孔啊，
不是千疮百孔，
破碎的心捧在手上这样啊？
不是，你看到这个老雅各，对不对？年纪越大，这种事情越多，你的回忆越多，你的故事越多。一讲到后来，既然讲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呢，借着雅各的祝福呢，好像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纲要。这个纲要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还归你管，或者亲人还归你管的时候，还跟你在一起，在同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你可能处置的办法还多一点。如果他根本就已经住到别的地方去，跟你也不太相干，也不太往来，你们唯一的关系就是你们血缘的关系，你们亲戚的关系，
对啊，
是不是？或者你们父子的关系，那这时候你还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
对、
他就是打个电话告诉他你这样是不对的，就算了呢。
这很有限吗？那不然还能怎么办呢？难道我还买登报买广告说我本人与某某人断绝关系吗？是不是？
脱离
或者说，
在美国好像没看见这东西啊。
有啊，
还是有啊。
美国这个华人的新闻也是有啊，上面还会特别讲说这个人他跟他没关系。我看过这样的东西，
哦、真的、
那可能跟办身份有关的，所以他会讲说
哦，对对对，
没有关系。
这样真是无奇不有，因为我们多少你会遇见这样的事情，甚至你从前的好弟兄，是不是你的大学同学、或者都是信主的、你发现他有淫乱的事情，你发现他对妻子不忠。
嗯，
我们大家还没有讲到说已经结了婚跟不结婚，因为你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他年纪已经大了，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你都有点拿他没什么办法。
嗯，
但是这时候你是不是还应该采取行动呢？ 这个伤心事蒙哥一下子想起来两三件，我先讲第一件好了。
好，第一件，
第一件就是说有一次我决定说这件事情我还是得采取一定的行动。什么行动呢？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城里面，但是我或许还应该打电话给他在那个教会那个城的传道人，哎，我跟他讲一讲这个情况啊，或许那个传道人在他的教会里面呢应当有一些的做法。我也说得很客气，我说这个事情据我所知是实情啊，这个弟兄呢他有非常非常不忠于家庭的行为，淫乱的行为，那他现在虽然回到教会里面呢，可是我需要告诉你他其实没有从这个罪里面悔改。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呢啊，我只能提醒你他又很喜欢服侍，很喜欢出头，所以你心里面必须有数。要是把他摆在这种服侍的地位，随便他在教会里面好像没事一样的话，那会惹出大乱子，给撒旦可乘之机啊。这个传道人当然说会跟我讲是谢谢你打电话过来啊。但他就跟我加了一句话。
什么话？
哎，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他就说，哎，其实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没有悔改的人很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后来这个传道人到底处理了没有，或者他是宁愿我不要打电话给他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那这句到底是一个对的话呢，错的话呢，这个态度到底是这句话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个情况在很多的教会现行的状况里面都存在，弄着从上到下都莫可奈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事情还少的时候，事件还小的时候，教会里边服侍的人，主的仆人，主的工人，没有立定心意，拿定主意说这种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一个教会如果容忍一个淫乱的行为，那三年五年之后，这个教会里面淫乱的行为一定不止这一个两个了。我们要讲的实际上是从雅各对他儿子的职分来说，如果孩子小的时候撒谎你管，偷钱你管，做了伤天害理应该受法律制裁的事情你管不管，得罪人的事情你知道该管，得罪神的事情你管不管呢？怎么管？管到几岁呢？哎，听众朋友，这是一些值得我们好好去想想的问题，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